男人的情绪世界，
偏见、怒气、
孤单、
忧虑、
沟通、
骄傲、
嫉妒、
原谅、
金钱、
成功、
谎言、
工作狂、
时间、
拖延。
男人之间的半小时空间，
属于我们仨，
还有你。
我们仨还有你哈，今天是子光，然后舒南、天成，我们仨一起来讨论
对
一
个跟性格有关系的话题哈。就我实际上特别好奇哈，就是说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
啊，就不管是难改也好，易改也好，都是本性改不了。你觉得本性能改吗？
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吗？你只要信了基督耶稣以后，你的老我就没有了，你是 new creation、你就要成为一个新的。
信仰这个是另一回事了，就是说它是通过一个驱动力，真的是从内心的那种你有一个主观的能动性去改变自己。但是假如说我们现在不谈信仰这一个层次的东西哈，就是说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也没有什么信仰，他每天就是工作，然后你觉得他的性格的形成之后他能改吗？
能啊。
你能吗？
他需要信仰就能改，因为他就是一个心脏。
如果没有信仰的，如果没有
信仰就改不了，
改
没有信仰是改不了的。
但是你觉得那个比如说进入牢房的那种人，就是坐过牢的人，
对啊，
你觉得他那个性格的改变，还有当过兵的，他那个性格的改变，甚至可能说做公务员的，
对，
实际上不也都是改了吗？
对啊，
那很多
都改了，
很多也都是也是有信仰的，但也有一些就是说被待在监狱里面待了一段时间，待得很从一个很乐观的人变成一个很悲观的人，也有可能啊。
对
对对对对，
所以我就说这个性格，就是我刚才我为什么说想讨论，就是说他能不能改变，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很乐观的人，他可能因为一件事以后可能变得什么事都很悲观。
哇，那一定是件很大的事情，对吧？
对，但是好像很悲观的人变得很乐观是特别难的。
不不不不不，子光，我觉得没有一个人是100%的乐观，或者是100%的悲观。每个人都有一点点乐观，一点点悲观。就是说，
也不会啊。
你
看那个阿 Q， 阿 Q 就很乐观嘛。
那个是电影，好不好？
对，文学著作，但都是来源于生活的。
我觉得一个说，可能是每个人的人生目的，但最终极的应该看到人生的目的，对吧？这个会导致你这一生会悲观还是乐观。但是我也同意子光刚才讲的，一路上有时候碰到很多悲观的事情，很多反面的事情，或者碰到很多正面的事情让你愉快或者让你不高兴，可能会也会影响到你的整个悲观和乐观的程度。
没错，
悲观乐观不管管不管，换可能不简单，他也是成习惯。
你像我做老师，我就观察哈，有的学生真的是天生哈，就是我不知道他家里对他做了什么，但他真的就是天生就是看问题就挺乐观的，就都是往好的方向看。有的学生呢就真的是看东西特别特别的负面，你怎么跟他说，你怎么改变？当然我知道这过程当中有很多是因为后天的伤害啊这样的造成的。
哎，子瓜，我们可能想了解一下，你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人？
我呀，这个很难说。
那就是两者兼而有之，还是两者都不是？
那我觉得一个人不能就直接就说，就是说也要看他，真的是要看他内心生活当中他真实的一面什么。比如有一个同事，他真的表面上就是很乐观的，对每个人也不得罪人，然后对每个人都客客气气的，然后每一次说话都很正面。但他有一次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我真的很累。我说你为什么累？他说我不想得罪任何人，我不想伤害任何人，但是我真的是很累很累。我觉得比如他婆媳之间的关系啊，比如说他跟他那个小叔子哈，老公的弟弟的之间的这个关系啊，然后跟同事的关系，他就觉得他要应付这么多，还要表现出来那种态度，他就觉得真的是很累的。但我一直，他没跟我说这话之前，我一直以为他就是重新往外的，就是觉得是一个很乐观的人。
子光，我看你应该是乐观的，
蛮乐观的，
太简单了，这么容易相信人家就是。
不，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吧。
有个哲学家叔本华，大家可能都知道，
对，
他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他说：“我们很少想到自己所拥有的， 却总想到自己所没有的。
嗯，对，那倒是。
所以这就是一个悲观和乐观的一个区别，对不对？你要老想到自己所有的，
啊，就经常感恩了。
哎，你就会感恩，你就会乐观。
对对对，
你老是想到自己没有的，有了还是想到没有的时候，
哦，就贪婪哈。那按这个理论来推导下去的话，就是说人悲观主要是因为你太贪了
啊。我要说
不但是有些人真的天生是比较悲观的，但是像我，我就天生比较乐观的，但是我发现其实我乐观的时候，我有时候我还是会出现悲观的情绪的。
你说天生是因为妈在妈妈肚子里面妈妈比较悲观，所以让孩子继承了悲观
的，哦，这个是有的，
啊，
这个真的是
有
的。就比如说妈妈在怀孕的时候，
对对，妈妈好像性格跟我差不多，
很辛苦，对不对？啊，妈妈那时候很吃苦培养你，你要好好感谢你老
人。这个怀孕的时候如果她特别紧张，那生的这孩子经常会有一些这个情绪上的波动，
没错没错，
情绪上的问题，
嗯，
还有这个就是说比如过度活跃症啊这样的情况出现，还有自闭啊这些情况都会出现。
我
这倒是真的，
我这也是从书上看来的一个故事啊，很好玩的。我觉得说是有一个牧师的女儿，她天生呢，天生的啊，天生就是一个脑性的麻痹患者，所以这个脑子不太好的，全身布满了不正常的这种张力，而且呢讲话讲不出来，讲不是讲不好，但是呢她却是凭着自己的信仰，最后在美国拿到了艺术博士，那么现身说法帮助他人。有一次他被邀请到一个场合去合演，但是他没法说话嘛，说话说话他就要写，
嗯，
所以会后人家就来问他了，一帮一些小朋友就来问他说，你从小就长成这个样子吗？请问你现在怎么看你自己？你有没有怨恨啊？这小孩子嘛，就问他这个。
啊，好像也听说过这个故事。
这个听这个故事吧。
啊，
那么当时很多人，因为很多人在场嘛，就觉得都给捏了一把汗。我看他怎么来回答。他在上面写着"我怎么看自己"这几个大字，然后呢回过身来跟大家说，第一，我好可爱，写在那儿；第二，我的腿很长很美。第三，爸爸妈妈这么爱我；第四，上帝这么爱我；第五，我会画画，我会写稿；第六，我有只可爱的猫；第七，第八，写了好多。这个时候，会场上一片寂静，鸦雀无声，没有人敢说话。大家，他再回过头来看看大家，我只看到我所有的，我没有看到我没有的。
那你说他真的不知道自己没有什么吗？
但是他为他自己所有的很感恩。
如果你问我路是否难走，我只能说主的恩典足够我有。如果你问我恩典是什么，请听我形容，请听我说。
我觉得一个乐观的人呢，他可能更加的明事理，更加的会让别人感到舒服，而不是让自己觉得怎么样。
我还是感觉，我觉得悲观和乐观是从心里来的，所以可能不一定说为了让别人感觉到高兴啊喜乐你就怎么样，实际上
是它
是
一个自然而然的，
对吧？
对
如果你心里流露出来的悲观乐观，我就应该从心里流露出来的。你这个人是个喜乐的人，你是乐观的人，你可能就自然而然就乐观。
你觉得乐观会让人讨厌吗？
也我想也有个程度问题，
会啊，
对吧？你
如果经常被人讨厌，
你也很乐观吗？
我很
你是乐观，
这个我觉得他是有点乐观的。对，这个性格慢悠悠的，
别人都感到很痛苦的时候，你在旁边很高兴，那别人肯定不高兴你了。
对啊，
真的是这样。比如我同事经常就会说啊，你怎么一天老是乐呵呵了？我一天愁得要命，我看着你怎么这么烦呢？我就说那我就乐呀，我没有什么烦事啊。然后我经常我前面的老师就说啊，你天天好像乐呵呵，什么事都没有，
是因为你很顺利嘛，对吧？什么事都没有就说你很顺利嘛，
也不是
顺利就让你更
也不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我觉得可能真的是，当 你走到一定程度哈，年龄到一定程度，然后死猪不怕热水烫的时候，自然而然的，
那是一个
也不是，我觉得
是那
是
黑色幽默的乐观。
对
呀、
啊，那个是真正的乐观。
当然，我觉得我像我还是觉得真的是跟自己的信仰有很大的关系。
凡事喜乐啊！哎，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乐观还是悲观啊。我觉得不是我们自己说了算的，应该是由别人来。
所以你自己也可以说了算啊！我是个乐观的人，我天天说我是个乐观的人。
嗯，
实际上很有用的。你看那个很多那个传销的人，他就照着镜子说：“我一定成功，我一定成功，我行的。”
那个是叫催眠。
哎，
自我催眠
不，但是你想，
那个真的是催眠。
对啊，自我催眠。你假如你要天天催眠，我是个乐观的人，我是个乐观的人，我很乐观。是
你能够相信自己吗？我就觉得像这样做，我是不可能让我自己信服这样的骗我自己的话的。我觉得世界上有两件事是最难的，第一就是自己欺
骗
自
己，
太难了。
不，这也挺容易的
啊，
这个也挺容易的，
自己欺骗自己。
对对，自己欺骗自己挺容易的。
就是说你明明是悲观，但是你就进行说我是乐观的，
不
是乐观的，我是乐观的。
这个那乐观和悲观呢，这个还是一个判断标准的问题。什么是乐观哈？什么是悲观？怎样到了悲观？怎样乐观？它是有个度嘛？就是说它，但是可惜是没有一个量表嘛。啊，60度以上是乐观，60度以下是悲观。我觉得不是这个问题。
但是我身边的人个个都说我乐观，那我还是不是乐观呢？
这个真的是要看你遇到什么事情，然后因这个事来解决。
我。
但是我觉得还说到那个自我欺骗的问题哈，自己欺骗自己的问题。如果他一个真的能自我欺骗的人，他不就是一个乐观的人吗？阿 Q 就是啊，他经常自我欺骗自我安慰、
嗯、
你看他多乐观、啊、对吧
那个是电影好吧
对有这种人，有这种人的性格。
对啊，
有这种性格。
最简单的一个特点，小孩不写作业，你问他为什么不写作业，我今天太累了，我真的是太累了，我学习太多了。
你看我刚才讲的是两个问题，
这个也不乐观，
这个是自己欺骗自己人总是喜欢自己欺骗自己，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就是说人欺骗自己，欺骗自己是最难的，自己最不容易欺骗自己，可是人偏偏要自己欺骗自己。你看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就觉得有可能是，
为什么是不容易呢？
因为你很了解自己，
很累、
哎、
很了解自己。
这个我还不同意，有很多人真的不了解自己
哦。
有可能真的到他最后难听一点哈，到他最后离别的那一天哈，
他都不知道
他都不知道自己
在做什么，
对，他都不知道自己一生在做什么，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哎、
你最简单的你看那个余华的小说活着里头的福贵，
嗯，
对吧、
嗯嗯、
你可以说他非常了解自己，但是他的一生他看到那么多亲人离他而去，你说这是个乐观的人吗？就从这个人物来设定来说，他绝对是个乐观的人，对吧？爸妈被自己死掉了，老婆死掉了，儿子死掉了，女婿死掉了，女儿死掉了，自己的唯一的这个外孙女儿也死掉了，就剩下自己这么一个人，你说他不乐观吗？我就说我带着学生读这个小说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说最该死的就是他，但偏偏他不死。
我觉得这是自欺欺人嘛，对不对？
当然我们理解余华写这部小说，他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说我们要坚强的活着、
嗯、
我们不是为了活而活、嗯、而是我们要坚强的活着。
所以这个紫光，所以我就要问了，他到底内心里面是一个真正乐观的人呢，从由衷的发出的乐观的感觉呢，还是说他实际上是很悲观的，只是外表上表现出来是个乐观的？他的父母子、这些孩子你看家人都没有了，就他那么一个光杆，我觉得是很悲观的。
我谁说实话哈，人心如此诡诈，你真的不知道哈。当然这是一个小说的人物哈，但是我们真的不知道一个人他到底是真心的乐观。比如说我现在在职场呢，也混了这么多年了，那可能我在表达上可能明明是我很不喜欢的一件事情，但我可以用我的学识、嗯用我的技巧给它包装的，让人听起来是一个非常顺耳的，让人听起来是一个非常感觉我这个人是一个很乐观的人。
不要让人听出来、嗯、你让你自己听出来，你觉得心里会怎么样？
对，所以说
夜深人静的时候你能说服你自己、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自己就睡觉了这一点我还是做的比较好
我觉得我们人刚出生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带有一种性格的，就是说你天生是悲观的还是你天生是乐观，但是这一种性格呢、
这个就真的是看你心理学派了。 这个性格呢是真的是按照心理学派不同的，真的是后天还先天的问题了。
没错，就是先天你会有，但是你后天你还会改变。你刚才想说就是这个。
问题是我们从这个心理学角来说的话，你在无意识状态下连自我意识都没有，你怎么有性格呢？
我
有、
这个、性格是从有自我意识以后才出现的嘛。
实际上这个应该说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在孩提时代就培养他一种乐观或者悲观的一个趋向。
对，这个是后天的，这个是后天的。
对，
你比方说这家父母一天到晚吵架，这个孩子生出来以后就不可能太乐观，他总觉得家里头老是父母在吵架，
压力很大。
对，如果说父母很爱他，他在一个爱的环境下长大，最起码在很小的时候他的性格应该是很开朗，
因为他有爱就会有动力去改变。但是如果他没爱的话，就算他多乐观的天生都也好，他也长大之后也会慢慢的悲观起来。
好，我这时候我想问一下啊，你觉得一个不幸福家庭的孩子他一定会不，或者是不是说一定一个不幸福家庭的孩子他会有一个乐观的性格吗？
不一定
啊、应该说几率上来讲应该是比较小的 probability 几率、啊、
probability。
我觉得是很难的。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播出的
我们仨还有你，
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在前面注明我们仨。
电邮地址 womensa@liangyou.net。
是啊，说到那个悲观乐观，这个有时候真是很难断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但是也不一定就是悲观好还是乐观好和坏上，实际上也很难讲。不，大家不是说吗，像莎士比亚，他们说莎士比亚就是一个悲观的人，
观的，
对不
对,
对,
对, 对，
所以他写的东西你看悲剧能够写得那么的透彻，
对对对，
对不对？那么又说这个
演喜剧的很多都很悲观的。
哎，你们有没有看过
周星驰啊，这样
有没有看过一出电影叫做 Inside Out？ 之前好像说过玩转老世界，就是里面有五个角色，我们每个大脑里面有五个角色，一个阿路，一个阿愁，一个阿悲，一个阿热，还有一个是忘记是阿什么，就是五个角色。然后有一个非常非常乐观，有一个非常非常悲观，有一个非常非常愤怒，有一个非常非常担心，有一个非常非常的那个忧虑，就是这五个角色。然后呢，这个电影我觉得好有意思，因为从电影的四分之三都在说那个乐观的人，他对这个人的那个从小到大所记的一些事情都是好的，然后那个小孩子很开心，很开心，一路很开心。然后呢，到电影的四分之一的部分呢，就出现这个悲观的人在控制那个人，因为我们每个人，他的故事是我们每个人的脑袋有五个性格的、
啊，就看你哪个性格的部分
出现，你就会出现什么样
的表情，对不同的事情，是以什么东西啊？
这四分之一的那个时间就是进入那个悲观的人的那个一些记忆，然后你会发现啊，原来我们人的一生中，虽然我们倾向都喜欢记一些比较快乐的事情，
嗯、
但是原来大部分的呢。都是由那个悲观的那个记忆呢来帮助那个快乐的那个人呢去做一些完成一些很好很大的事情，所以有时候悲观跟乐观是可以非常非常一起共融的，非常好的。
嗯，不是，
我是头一回听说，但是他倒反而提醒我哈，就是说我们深层的记忆当中很多都是美好的事情，
嗯，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一家企业工作，然后可能再不快乐，当我们最后离开这家企业以后，几十年或者是几年之后，我们记到这家企业里头更多的是好的事情，
嗯，
而不会记那些愁的。好像就是说人有这样的一个天生的
对
天生的，就是把这些不好的东西给
时间久了以后，不是有人不是讲吗，时间久了以后以前的坏人你的记忆当中都会变成好人了，因为你不爱记别人的坏的地方，所以说可能也不能够，就像刚才天成讲的，可能也不能够把一个人生说这个人悲观这个人乐观，可能有一些大概的这样的区分，遇到大部分事情这个人可能都是乐观的，少部分是悲观的，所以就倾向于把它化为乐观的，但碰到具体的事情 可能的不同的人还会有不同的判断，也可能是悲观的乐观。
对对，所以我觉得
我想给听众一个提示，这个电影的结局是这样子的，那个悲观的，
你真的要剧透吗？
那个悲观的那个人，他后来是长，就是控制了一些东西，才能够令到这个故事那个主人翁跑出一个困境的。所以悲观不一定是不好的，大家要注意一下。
朋友你好，我是罗文辉，又是我和你见面的时间了。信仰会把人变成乐观，哦，罗文辉呢绝对同意这个说法，信仰真的会把人变成乐观的。不过我还是要补充一句啊，非常重要，得看你信的是什么。你的信仰是个怎么样的信仰？信仰的内容是什么？那举一个反面的例子，上个世纪在1978年的时候，美国这个人民圣殿教，有的叫人民庙堂，是个异端的，他们也声称自己有信仰啊，甚至呢他们也读圣经啊，但是呢那个异端的教主呢竟然指使他的手下杀人，要叫他的门徒那些跟随者自杀，结果呢当年导致了有900多人惨死啊，其中包括了很多是小朋友啊。那这个事情如果你翻看历史的话你就知道了。所以呢有信仰不一定叫人变得乐观，如果那个信仰是个错误的信仰呢，一个所谓异端邪说的信仰呢，它就会叫人疯狂啊，会害死人，也害死很多人，当然也会害死他自己。因此呢信仰要正确就是必须的，假如那个信仰是一个健康的信仰，好的信仰呢，那它肯定会改变或者塑造你的价值观人生观，然后呢就直接影响你变成一个积极乐观的人。哎，我以前呢认识一个女孩，当年她大概是20来岁，肯定不到30岁，她身材呢是瘦瘦的，人很安静，每一次见到她呢她都会点头跟我微笑打打招呼，但是很少说话，很安静。后来呢她发现自己患了癌症，肺癌啊，而且是末期，虽然他也做了化疗啊电疗这些，但是唉，很可惜还是治不好，最后呢他没到30岁就离开世界了，非常年轻，哎呦，我感到非常可惜。但是呢他离开世界之前呢完全没有埋怨，只是尽能力的去治病啊，他还嘱咐他自己的哥哥还有2个弟弟都要去教会信耶稣。当时他的哥哥呢大概也是30岁，弟弟呢当然比较年轻了，20来岁，都没有信主，2个弟弟没信主，哥哥呢已经是基督徒了。那他呢就不断的劝他们尽量的去教会啊，多接触信仰啊，信耶稣啊，这样子。那么他的2个弟弟呢也为着姐姐的信心，哇，看见他很有信心呢、啊、就受了感动，后来呢也去教会了。他们之所以愿意去教会呢，就是因为看见自己的姐姐的信仰带给他的信心还有勇气能够面对死亡。哇，弟弟呢非常受感动。那我也认识一位老太太，今年已经接近90岁了，90岁差不多了，现在呢她是独居的。那么其实好多年以前，自从她的儿女们长大以后都搬出去了，在外面有自己的家庭，在外面住，那她跟老公呢就相依为命，两个人呢就住在一起。那么大概10多年前呢，老公也离开世界了，那就真的只剩下这位老太太一个人了。当年她也70多岁了，本来呢这个70多岁的老奶奶应该呢是感到很孤单啊，很可怜啊，很不开心才对啊啊！但是呢她是非常积极的过日子，哎，她特别爱天天读圣经哦。虽然他的眼睛不太好啊，但是呢他坚持戴着老花眼镜呢读圣经，甚至呢拿着放大镜去看圣经，然后呢也坚持每天祷告，为自己祷告，为儿女们祷告，为孙子孙女儿祷告， 虽然这些人都不是常常在他的身边，他就是这样关心自己的家人，也为教会祷告。哇，到了今天虽然已经90岁了，哎，还是挺健康，很满足，很快乐，虽然是一个人生活。从这位老奶奶的身上呢，我就看到信仰对她的影响很大，信仰使她保持正面乐观，这是很明显的。那我也认识一个杀人犯呢，真的是杀人犯呢，他呢好多年前年轻的时候杀过人，年少无知，那结果被判了刑坐牢的时候呢，有人向他传福音啊，结果呢他就信了耶稣，成了一个基督徒。后来因为在坐牢的期间他表现非常好啊，就提早得到自由了。可是呢出狱以后已经是个老人啊，人看他嘿嘿，这个老人家什么也做不了啊。但是呢他发现哦，原来自己写字呢写得非常好，中文书法哇很棒，于是呢他就开始写书法，写圣经金句毛笔字啊，还有写字画等等这些都是卖钱的但是呢他主要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他想通过写这些书法字画去传福音，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耶稣。所以呢有的时候他真的不收钱的，是免费送给别人，只要有人要他就开心了。而现在呢很多人都认识他，都觉得他是个和蔼可亲的老人家，都很喜欢他。没想到哇，原来以前他是个杀人犯，那么凶啊，现在他是非常和蔼啊。你想想一个曾经坐过牢的杀人犯，一个没用的老人啊，其实没有什么盼望啊。我想连他的家人可能也会这么想，那这样的人有什么价值呢？为什么他会那么积极乐观呢？但事实上啊，他现在就是个积极乐观的老人啊，这明显就是信仰的影响。如果朋友啊，你还没有信仰的话，我鼓励你敞开你的胸怀，尝试读一读圣经，接触一下耶稣基督，保证你会变成一个积极乐观的人。有一个圣经人物保罗呢，也说过信仰曾经改变他的人生观。那作为结束呢，罗文辉今天就会引用这一段圣经跟你说说，作为一个结束。这是提摩太前书的1章15到16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的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好，今天就谈到这儿，下回见，拜拜。
在你宝座前是我藏身处，你比翼的旧地乐歌，思念来环绕我，主你是生命的源头，在你宝座前有声